纪念主在这个教会十年来您怎么样施恩眷顾于我们，使这个教会一天一天的长大。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看见有那么许多的弟兄姐妹聚集在一堂，一同歌颂敬拜，一同思想主的大爱，也借着你的仆人把信息传给我们。是的，主啊，我们要向我们的同胞把你的福音更广更多的传出去。我盼望在附近的这一带，许许多的中国人还没有听着福音的，要传给他们，而且接着我们要向全世界的人传福音。我们谢谢主的恩典，您把这样的意向负担放在我们的中间。我们查考《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看见当年那许多的弟兄姐妹，他们不顾生命的热心为你传福音，以至于把福音能够传到地极。主啊，今天这个使命也照样放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求主恩待我们，在今天下午查考《使徒行传》第21章的时候，您再一次对我们说话。求主安静我们的心，叫我们把一切的思虑、烦恼都把它撇在心门外面，让我们专专等候在主的面前。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主，您带领我们平安的来到这里，使我们一路平安，也怀着一个欢喜快乐的心、感恩的心来这里查考圣经。愿主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进入主的真理。愿主赐福你的仆人，让他今天再一次被主使用，把《使徒行传》第21章里面的真理讲解出来。我们这样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使徒行传》第21章的章题是什么啊？父主后尘。还有一个题目呢，对，面向耶路撒冷而去，明知道那里有苦难、有捆绑等候着他，然而他勇敢地面向耶路撒冷而去，如同耶稣基督一样。他清楚地知道有十字架摆在他的面前，他还是向耶路撒冷而去。啊，我们上一次查考了《使徒行传》第21章的第1节到第16节，这一段的段题是什么？我有没有讲？没说。苦难之前的预备。苦难之前的预备。保罗不是有苦难在耶路撒冷等着他去吗？但是感谢主，在他没有去受苦难之前，上帝给他有安慰、有享受、有预备他的心。接着先知很清楚地告诉他说有苦难等着他。真的，上帝知道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担负多少，他不会把那个超过我们所能担当的担子放在我们的肩头上。连保罗那么刚强神的仆人，所以他也给他预备。第一预备在一路之上，接着人告诉他说有苦难等着你。你知道一个人遭遇苦难之先，如果心理上没有准备，有时候受不住。第二，接着在一路之上，许多的弟兄姐妹接待他，跟他们在一起同住，给了他的爱心、他的安慰，他们在一起同住的享受快乐，他的心也深深地预备好了。他到了哪些个地方？在推罗，从那里的教会弟兄姐妹同住了7天。后来呢，在多利买又同那里的弟兄姐妹同住了1天。后来到了该撒利亚，进了一位传福音的，名叫谁的家里面呢？
菲利。
菲利的家里面，他是全家侍奉主的，他有几个儿子女儿啊？
四个
女儿，都是说预言的，都是为主所使用的，在那里多住了几天。我们想那样的在一起的同住实在是非常的甘美。后来他们就被带到一个9位门徒的，名叫拿孙的家里去同住。他是居比路人，他不但接待保罗，也接待那些外邦人，就是已经信了主的弟兄姊妹基督徒。所以信靠 主的人接待主内的弟兄姐妹，在圣经里面特别跟我们讲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有人盖房子的时候，他特别盖了一间预备要接待弟兄姊妹住的，远道来的。我们在波特兰的时候，有一位弟兄盖房子，买了一块地盖房子，他就设计一间，他说这一间房子啊，是特别为接待神的仆人、传道人，或者是远道来从这里经过的弟兄姐妹要住的一间，特别跟他们预备好，很有心。所以去年圣诞节以前他们完工了，他们说牧师师母啊，是前年的圣诞节，前年他说牧师师母啊，你们先来这里住，到我们家里来住一天吧，这个房子是为你们预备的，这个房间是为传道人和过路的弟兄姐妹预备的。我们虽然没去住，我们心里很得安慰，看见他有这一颗心。他说我们盖房子的时候特别盖一间预备接待传道人，神的仆人在外面这里那里走传道，来到这里有一个地方可以安息，另外呢有我们的弟兄姐妹从这里经过，我们也可以接待。这里有一个人拿孙，特别把他的名字写出来，愿意接待神的仆人保罗，也接待跟使徒保罗一同上耶路撒冷去的那些外邦信主的基督徒。到耶路撒冷去，虽然有不少的基督徒，那是犹太人的基督徒，他们不一定接待那些个外邦的基督徒，因为那时候犹太人他们跟外邦人之间呢有一个很大的鸿沟，他们传下来的，在律法方面来说，他们进到外邦人家去或外邦人进到他们家里去不洁净了，所以他们到外面去市场回来啊，或者到谁的外邦人家里面去，一进去了那个就算不洁净，不洁净，这是他们的规矩，他们的律法。所以在这里有一个人耶孙啊，不是叫耶孙，叫拿孙，他们接待保罗，也接待那些个外邦的信主的基督徒。这是我们上一次所讲的《使徒行传》的21章第1节到16节。好，今天我们要进入后半段，我们要找出几个段题来，要找出三个段题啊。17节到26节是一个段题，我们现在来读完了以后，请你们思想是一个什么样的。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两件事，第一是保罗到外邦人当中去传福音给外邦人听，那许多人他们欢喜快乐地接受了福音，他们成为了基督徒。那另外一件事是在犹太那边，那些人他们也信了耶稣基督，但是他们跟保罗的看法不一样。在什么地方不一样？所以我们用一个什么段题给这一段，什么冲突啊？微信歌里还有呢，摩西的条规。所以我们给他一个段题，就是恩典与律法的冲突。恩典与律法，保罗传福音给外邦人，就是犹太以外的人，怎么传的呢？你们信靠耶稣基督就必得救，因信就得着，因信就称义，因信就成为上帝的儿女。但是在耶路撒冷的那一些个犹太人，他们也信耶稣基督了，但是他们认为还要怎样呢？还要信割礼，还要守摩西的那些个那个规条，那些律法。所以你很清楚地看见，在当时的教会里面，他们对于真理的认识，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对于真理的认识还不透彻，还不清楚。他们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不错，他们已经成为基督徒了。因为这里说了，雅各就明说了，他说兄台啊，第20节， 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与上帝，对保罗说：兄台啊，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呢？并且为什么热心呢？他们都为什么热心呢？为律法热心。他们信了主了，应该是为什么热心呢？他们应该为主热心，为传福音热心，对不对？可是他们还在为律法热心，还在为摩西的规条热心。你知道摩西的规条那不过是一个影儿，那是一个象征，受割礼得到洁净那是一个象征，拿细耳人许愿那也是一个象征，要分别为圣也是一个象征。象征什么？都是象征在耶稣基督里才可以得到洁净。我们人是有罪的，是污秽的，唯独耶稣基督他能够除我们的罪。那时候献祭宰羊杀牛献祭也是一个象征，象征什么？象征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羔羊，他要替我们死流血舍命。但是这些人他已经信了耶稣了，可是他们还没有那个亮光，还不清楚，还没有这个看见，他们还为律法热心，他们还到圣殿去献祭，是不是必要了？没有必要。大概我举一个例子会把这个事情说得更清楚一点。你交一个朋友，一个朋友还没有跟你见面之前，他跟你通信来往，也寄一张照片给你啊，你看了以后，哦，这就是我那个朋友，我跟他通信好久了，通信好久了。哎，这大概用我们的金会长跟我们金太太又做比喻，我看得很好。他们起先通信，彼此没有见过面，可能金先生就跟他寄一个照片，金太太也寄一张照片，有没有寄？寄了，那对了。他们读完信了以后，他就看看啊，这张照片呢。我想不只看一次，是看很多次，甚至于把它放在那个他的书桌上面啊，看信对照这个照片看一看啊，常常喜欢这个照片，就是拿出来看一看。碰见人呢，还跟他介绍，你看我有这个朋友啊，你看这个就是他的照片呢，拿出来给他看看啊，很宝贵那张照片。等到有一天，他们彼此见了面，而且。他们这个定了这个白头偕老之约啊，已经成了婚，然后已经把金太太接到这个奥克兰来了，同住在一起了。那么现在请问金先生注重的是什么？是以前的那张照片呢，还是他本人？是谁？当然是本人了。他没有不会，他绝不会把金太太撇在一边不理，然后就把那张照片拿起来。哎呀，你知道我好爱你啊，我还给你写信呢、啊、一天到晚跟那个照片讲话，会不会这样啊？
不会
啊。以前那个照片现在摆在哪里去了还不一定，还找不到了，现在有了本人在这里了嘛。我这个例子明白了吗？律法跟恩典就是这样，旧约里面的杀牛宰羊割礼规条都是一个影儿，像一张照片一样，说什么？说耶稣基督要来，这一位神的羔羊他要来。我们这一些事情都是一个影儿，都是好像一张照片一样，有一天这个实体这个本人要来，这个本人来了，这些实体都应验了，那不过是他的一个影儿，那不是他本人的真实，那是一个影儿。现在耶稣基督已经来，他已经成全了律法，不必再杀牛了，也不必再宰羊了，也不必再去受割礼外面的那个。所以保罗说，外面的割礼不是真割礼，里面的割礼才是真割礼。外面的犹太人不一定是真犹太人，里面的犹太人才是真犹太人。所以我们这些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乃是真以色列，我们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接近我们的这些人，我们是真受割礼的人。所以这一些个人他们已经信了主了，但是他们还不明白，还没有这个亮光，没有那么清楚。他们为着什么热心呢？他们应该为着基督耶稣热心， 他们应该为着传福音热心，建立主的教会热心，他们说为律法热心，所以他们就反对保罗。所以那你现在知道这个背景，你就知道为什么保罗在亚细亚传道的时候，保罗到哪里这些犹太人注意到哪里，反对他。为什么呢？保罗说你信靠主耶稣基督就得救了，不必再加上别的什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现在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要很清楚地晓得，信靠耶稣基督就得救，不必在信靠主义之外还要加添什么。那信靠主就是白白的恩典给我们的，就是领受，好像这个纪念品分赠，这是有人奉献的，这是在纽约去定做的，好贵的，用现实性把它赶来送来的，设计的图案一次两次这个图案不好再改啊，下了很大的功夫到纽约去定做来了，到了上个礼拜天拿来分送。啊，这一位很有心，为了分送这个东西还特别去买了这个八个全新的盘子，刚刚去买的，你看多有心呢，真是多有心，现去买的八个新的盘子，这样分一下就去买八个，这么有心。好了，这个做好了，付了很大的代价。可是我们这些拿的人呢，要凭着什么？什么呢？就是去拿就是了，手这么一拿过来就是你的了。这是什么？这是恩典，这是恩典嘛？就是白白的送，什么条件都没有，你拿过来这个就是你的了，装在口袋的你就用了。照样，我们信靠主耶稣得救，那是上帝给我们白白的恩典，没有条件。不必再加上割礼，也不必加上守什么规条，你才能够得救。那有的人能守，有的人不守，不能守，那怎么办呢？有的人受割礼，有的人没有受割礼，那怎么办呢？我们根本不是犹太人，也根本不信受割礼，那怎么办呢？就不能得救了。所以主耶稣预备的那个救恩是白白的，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得的。你信就得救，你信拿过来就领受了白白的恩典。所以保罗就传这个，就是你信就得救，你信，只要你真是信靠主耶稣基督。所以这几天前几天我跟那洗礼班的弟兄姐妹就跟他们特别讲，洗礼的条件是什么？我一再的问，你要受洗礼，你知道洗礼的条件是什么吗？有几个条件？对了，你看今天的就回答了，是一个条件都没有，只要你信主就得救。你信靠主，信就得救。他说信而受洗必然得救，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求告主名就必得救，没有条件，你信就得救。所以受洗不是说你把圣经读过几遍呐，或者是你奉献多少钱呐，或者你到教会来多久了，做过多少次礼拜了，或者是你会唱几首诗歌啊，没有这个条件，通通没有。你真的信呢？我真信呢。好，真信就成。你真信呢，就是给你施洗，没有别的条件。你要有别的条件，你要说大学毕业的才可以，那怎么办？其实他没有大学毕业的，那就不能受洗，不能得救了，对不对？你说这个多少岁以上的才可以，那多少岁以下怎么办呢？就不能得救。白白的你信就得着。所以保罗就在这里传福音的时候很清楚告诉人，现在他回到耶路撒冷去就遇见这个问题冲突，恩典跟律法的冲突。那么怎么办呢？他起先诉说了这个，他说他们上耶路撒冷去，那里的人就欢欢喜喜地接待他们。第二天保罗就同这些弟兄姊妹一同去见雅各，长老们众长老也都在那个地方。保罗问了他们的安，就将上帝用他传教在外邦中所行的一切事一一都述说了。他们听见了高兴不高兴啊？非常高兴。怎么样啊？下面一句话，就归荣耀于上帝。弟兄姊妹，这一句话非常要紧哦，我们要学习归荣耀与上帝。 保罗行了许多的事，在外邦人当中许多神迹奇事，为主传福音，带领人归主。他就把这些述说给他们听，但是他们听了以后，属灵的人他们说，我们把这些的荣耀都归给神，我们人不可以夺取神的荣耀，是上帝接着我们做的工作，那个原动力是上帝，成就的也是上帝，我们不过是上帝的器皿，我们不能够夺取神的荣耀，我们应该归荣耀给上帝。我们不要占上帝的地位，有两件事情很危险的，第一，不要占上帝的地位，第二，不要夺上帝的荣耀。因为你占上帝的地位，就把自己高举起来像神了，你占神的荣耀，就上帝就得不着荣耀，所以他们就归荣耀与上帝。为什么？因为所有的荣耀是从上帝来，上帝的本性之一就是圣洁的荣耀，荣耀是从他而出，我们应该怎样归荣耀给他，是从他出来的，所以我们把荣耀归给上帝。这样一个真正归荣耀给上帝，不占上帝地位的这样一个人，他不会跌倒，他始终是谦卑的，他始终看见说一切的恩典荣耀权柄是从上帝出来的。好，那这时候怎么办呢？恩典与这个律法有个冲突，这里呀，他们就给他一个建议，对保罗说，那这有这么多的人为律法热心，他们听见你在外邦的犹太人当中传福音，叫他们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守那些条规，那众人必听见你来了，这可怎么办呢？他们就害怕起来了。于是他们怎么办呢？他们想出一个办法来，他们说这样好，我们这里有四个人有愿在身哈，你就带他们去献祭，行洁净之礼啊，照着这个律法的规矩来，这样叫众人看见了你是循规蹈矩的，你没有后来那些啊那些人。啊，你听我讲啊，还没讲完。他说这样叫犹太人看见了以后，他们就没有话说，你是规规矩矩的，你并没有这样子啊。结果保罗就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就带着四个人就去了到监里面去献祭，就快要洁净了，快要办成这个事儿。结果怎么样？他们以为这样可以避免异常的这个异常的怎么样，异常的苦难或者异常的事情发生，但是结果避免了没有？没有避免，没有避免。所以这件事情有两种的看法，一种的看法说保罗不应该在这个事上妥协，你既然是这样传了啊，不一定是说他就告诉人不要受割礼，他没有这个凭据哈，没有，也没有在前面也没有说，但是保罗自己所认定的确是信靠耶稣基督就得救，不必守那些规条，他的确他的看法是这样，因为在加拉太书在罗马书写的清清楚楚，他就是这样隐形称义。 OK，
什么是有愿在身？
这几个人他们许了愿，他们是说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我们特别分别出来归主为圣，叫做拿细尔人，我们前面讲啊，把这一段时间过了以后，他们就去献祭，就把他们的心愿完成了，是这样的。可是保罗接受了这个意见，所以有两派在这件事情上的看法，解经家或者我们读经的人，第一派说保罗不应该妥协，你既然是如此信了，你就不接受，虽然有这么样的压力，有这么多的压力，许多人为律法热心，有危险有苦难，但是保罗应该拒绝，不肯这样做。但是另外有一派说，我们也不要怪保罗，因为我们看一节的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二十节，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二十节，我们请沈太太念吧，念这一节。嗯哼，九章二十节，看。
像犹太人吧，我就说犹太人，我要说犹太人。 在律法以下呢？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在律法以下，这两个律法以下。
好，请一直念到第二十二节，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从二十节念到二十。
没有律法的人，我就说没有律法的人，我两个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这样做软弱的，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无论如何，我要就是真
理，对不对？这个就回答了您的问题了。所以保罗有这个原则，他说我在律法那些守律法的人面前我就守律法，在不是守律法的面前我是外邦的使徒，我就不照那个律法。我有一个意思，无论怎样我要得到多得一些，就要多救一些。所以保罗还是有他的原则的，他那样不是为了他个人的安全，不是围着他个人的利害关系，他是盼望多救一些，让这些人他们现在的亮光不到那个程度，保罗是有了，但是他们这些人还不到那个程度，那怎么办？他说好，我体恤他们的软弱，我就来做这一件事情。但是他的心是安的，因为他说我像律法的人，有律法守律法的人，我就做律法以下的人；我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什么？多得一些人，多救一些，就这个意思。所以他就那样做了。所以这个就讲到恩典与律法的冲突。请问在今天我们这个时代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发生？在传福音的事上也有这样的问题。第一，人不肯接受耶稣，不肯接受福音，他们说太便宜了，你们讲一信就得救，哎呀，你不知道我们信的宗教，我们要烧香烧纸，我们要磕头，我们要苦待己身，我们要吃素，我们要怎样才可以修到一个盼望？你们说一信耶稣就得救，罪人就变成义人，死人就变成活人，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哎呀，这太便宜了，怎么就可以得救？你看人家就不相信呢，他要一定要加上什么才能为可以得救？今天还是有这样的问题啊。恩典律法，神的方法跟人的方法。神的方法是白，叫我们因信白白的得到恩典；人的方法就是要自己想很多的办法，要修要苦才换取神的恩典。神的恩典不是换取的，如果能够换取得到就不是恩典，就是这样。恩典就是白白赐的，所以上帝要给我们一个救法，是无论什么样的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种族，哪一等人，都可以得到恩典，那才是上帝的方法，白白的普济的恩典。所以现在有这样的问题啊，常常有恩典和律法的冲突。 OK， 下面一段就是27节到30节，我们读完了，请你们看看用一个什么样的段题啊。27节到30节，那七日将完，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殿里，就耸动了众人，下手拿他。又看见保罗不是从以弗所那边带来一个外邦的基督徒，叫做特罗菲摩的。这次保罗上耶路撒冷去，他不是带了有一些个外邦教会的弟兄们跟他一道去了吗？对不对？你还记得哪一个弟兄是代表哪一个教会，哪一个弟兄是代表哪一个教会，哪一个弟兄是代表哪一个教会？他们上去做什么？这一次他们跟保罗上去，保罗急需的要赶到这个耶路撒冷去。那些弟兄们他们代表呢？这里面有人说，很可能因为保罗收集了一些的款项嘛，这个教会那个教会，耶路撒冷那边有大饥荒嘛，就把那个钱那个捐款那一份的爱心的奉献带到耶路撒冷教会去分给那些苦受苦的那个贫穷的弟兄姐妹，所以他们就有代表去了。那么他们看见保罗在街上走的时候，同着一个以弗所来的一个外邦的信徒在街上走，那么这时候他们又看见保罗在殿里，他们就大声喊叫说，哎呀不得了了，保罗污秽了我们的圣殿。为什么呢？他带了 外邦不信主的人进了耶和华上帝的殿。他不是犹太人啊，信啊，他不是犹太人，我就不是刚才讲了吗？他可能受了，他是第一，他一看他不是犹太人，第二他一定没有受割礼啊，所以他们也不知道他是基督徒或是怎样，所以他们就一看见了以后就大大的生气，说保罗把外邦人带进了耶和华的殿，这是糟蹋污秽了他们的圣殿，这个是不得了的事。因为在犹太人的殿，他们分得很清楚的，第一，外邦人的院子，就是犹太人以外的人，他们只可以走到某一个地方，到了那个地方就止步，有栏杆有墙垣围起来，上面写的有警告的标语，警告牌子，如果外邦人，犹太以外的人就叫外邦人，进了那个他们不可以进去的那个范围了，一进去一定要处死，就是犯了死刑，那是不得了的事。当时罗马的公民，罗马人在那里统治犹太人，他们也妥协了，连罗马的公民在内，只要他一闯过那个栏杆进到里面去，不是外邦人的院子，罗马人也要处死，也要被处死，那是不得了的事，那么严的。那里面是圣地，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可以进去的，分得很清楚的。所以这里他们一看见保罗也在殿里，前一天又看见保罗跟那个以弗所的那个教会来的那个代表，那个外邦的弟兄在一起，他们以为保罗就把他带进殿去了，污秽了那个殿，所以他们怎么一喊叫，这不得了了，犹太人就大大激怒了，发脾气了，说这个不得了，说这一次啊，我们可要对付保罗，要，所以整个城都乱了，殿都乱了，他们立刻，他们把保罗就从殿里面拖下来，拖到台阶下来，然后就把殿门立刻关，为什么？防备有人去污秽了他们的殿。哪一位弟兄姊妹还记得保罗在另外一封书信上就写信，他说感谢上帝，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就除去了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个墙，使我们与神和好，也把外邦人跟犹太人中间那个隔断的墙垣鸿沟都把它拆除了。哪一位找到？我想保罗在写信写到那里的时候，他就想到在圣殿里的那个栏杆，想到呢那一个事情，请你们看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艾斯勒，请您跟我们念这一段，我们要从十四节开始念起，念到第十九节，请大声读。270面，以弗所书第二章，从14节读到第19节，请大声的来读这一段圣经。
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邦和旅客，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
好，你看，我想使徒保罗写这个书信的时候，就想到在那个圣殿里面那个隔开的那个墙那个栏杆，听说写的那两块的字，那个告示牌呀、警告牌呀，已经找到了，当年挂在圣殿里面那两块牌子，警告说如果有人越过了这个栏杆被处死刑，他自己要负责任，这两块牌子都找到。保罗说感谢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和睦，因着他接着他的身体废掉了我们中间的墙， 废掉了一切冤仇，把外邦人跟犹太人两下怎么样啊，合在一起，嗯，没有距离了。我们跟上帝之间和好了，我们跟人，犹太人跟外邦人也和好了，把我们都带到上帝的家里，我们是与圣徒同国，我们是上帝家里的，很宝贝。弟兄姊妹，叫我们看见一个真理，什么真理？人犯罪了以后，第一，我们就人跟上帝隔绝了，人跟上帝不通了；第二，人跟人之间不通，中间有很多的墙垣鸿沟，没有办法交得通。什么使我们通啊？在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那个十字架把我们都通了。所以十字架从上到下来看，这一条竖的是把我们人带到神面前，一条横的呢是把我们人跟人带在一起，就成为一个十字架。上帝的救恩，感谢主。那时候他们是不行哦，嗯，分开的，但是他们没有这个亮光，没有看见。保罗他的福音非常清楚，所以苦难就临到。主耶稣基督当时怎么样为着这个受苦？你看现在保罗遇见同样的难处。好了，我们再往下看吧，31到40节，31到40节，我们看这一段应该一个什么样的段题。他们正想要杀他，有人报信给营里的千夫长说，耶路撒冷何城都乱了。于是千夫长上前拿住他，吩咐用两条铁链捆锁，又问他是什么人，做的是什么事。到了台阶上，众人挤得凶猛，兵丁只得将保罗抬起来，将要带他进营楼。保罗对千夫长说，我对你说句话可以不可以？他说，你懂得希利尼话吗？保罗说，我本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属，并不是无名小城的人，求你准我对百姓说话。好，这一段31节到40节，我们应跟他用一个什么样的段题呢？我们刚才讲了，17到20节是恩典与律法的冲突，27到30节是讲到苦难的临到，31到40节是讲到怎么样？苦难中得救，对不对？保罗遭遇到苦难了，但是得救了。怎么样得救的过程呢？这些个人，哎，接着千夫长，这些人呢，就拿住了保罗，拉他出殿。他们在殿门口做什么事啊？打保罗啊，拼命的、疯狂的打他、攻击他。危险啊，危险！那么多人疯狂的要抓住一个人，那很快就把他打死了，把他撕碎了。但是正在这个时候，很奇妙，就正在这个时候，有人就跑去告诉千夫长，罗马的军官，因为在圣殿的这个不远的地方城墙上，他们就修筑的有那个堡垒，是罗马的兵丁住在上面的。所以他们就跑去告诉千夫长，千夫长就带了人下来，带了多少？带了什么人下来？兵丁还有什么人呢？
几个百夫长。
那时候的称呼跟我们现在的那个这个建制的称呼不一样了，现在我们说是班长、排长，排长过来是什么？连长，连长过来呢？营长，再过来呢？团长，再旅长或者师长，过来应该是。再过来呢，军长。所以那时候他们是说十副长、50副长、百副长、千副长这样称的。十副长是等于什么？
管10个人，
那些班长嘛。 五十副长呢，那也差不多是一个排长。百副长呢，等于是什么？差不多连长。那千副长等于是什么？
千副长可能
等于一个营长，差不多一个营长。因为现在营是起码管三个连，或者以前三个连，现在四个连了嘛，有营部连的嘛，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所以差不多是一个营长。他带了几个千副长，就是说带了一两个连长下来了。有多少人呢？参考说起码有200个人，所以200多个人下来，立刻下来，就几个人呢？就一个人，多妙啊！一个营长带了几个连长，带了200多个人下来，就一个人。你看多奇妙，谁做的事啊？在人看来有别人去报的嘛，先附上来的，那我们看起来上帝做的嘛，上帝他要再晚了一点就打死了嘛，就在那个时候就来了，把他抢救出来，先附上罗马人把他救出来的，犹太人害他，罗马人把他救出来，救的来了，一来了就他们看见兵来了，那就不打，说不可以打，你们这个怎么可以随便打人，他几乎犯了什么事情啊，这个要法律的审判，不可以这样的打了，就止住不打保罗了。然后呢就把保罗捆绑起来要带走，他就问他口供，你是什么人，你做了什么事，为什么这样，问不问得出来啊？问不出来，那不少人有喊叫这个的，有喊叫那个的，他得不到实情，根本就不知道为什么。那这些人怎么办呢？他们想说，哎呀，好不容易得到保罗了，在亚细亚我们要把他打死，这一下我们今天非把他打死，他以为一定要把他打死的时候怎么样啊？煮熟了的鸭子怎么样啊？飞掉了，我们中国人一句话，煮熟了的鸭子结果飞掉，哎呀，他们气得要命，气不气啊，真是气，这个保罗怎么，我们这一次一定要把他打死的，结果呢被人救走了。感谢主啊，上帝就是这样嘛，就是这样一个行奇事的上帝。所以说如果上帝不许可，我们连一根头发都不能够落在地上。哎，有哪一位弟兄姊妹找到那些圣经啊？说我们就是我们的头发，上帝都数过了，如果不许可，连一根头发都不能失落。你有没有数过你头发有多少根呢？没一个人数得过来呀。我们来找找看，找找看，这些一定要找到，这很宝贝。看哪一位先找到，就是我们的头发也被数过了，真是奇妙，上帝的法。我也来找哈，我们找找看看，看谁找到了。路加福音，我告诉你们，赶快找。路加福音，我还没找到几张呢。路加福音，好，二章。路加福音第12章。第5节、第6节、5、6、7，哎，我们可以读这3节，5、6、7。我们从5节读起就更清楚一点，请吧，金老弟兄，我们请您帮我们读吧，5到7。
不要读圣经本话，这是谁？本话拿下来以后，又有权更新的定义。我是在告诉你，正要发，如何马车，不什么二分零分。但是神明一刻也不发，就是你们的酒吧也都不喜欢，不要去吧，你们就是用麻雀玩贵。
你看看麻雀很贱呢，没有多少钱，5个麻雀卖多少钱？2分银子。虽然如此，但在上帝的面前是一个也不忘记，上帝连那个小麻雀都看顾。然后他说，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感谢主的恩典，所以苦难中得救，这个是非常妙的一件事。你细细的去思想，正在那样危机的时候，千副长带了几个百副长，带了200以上的兵下来抢救保罗。好了，这些人看到保罗被救走了，他们就急呀。到了35节，他们就吵就急呀，乱叫乱喊。然后35节怎么样，到了台阶上，众人挤得凶猛，兵丁就怎样呢，只得将保罗抬起来，众人就跟在后面喊着说，除掉他，除掉他。看那煮熟的鸭子飞掉，他们气得不得了，就两个办法，一就是喊叫，第二呢就是挤拥挤那个兵丁。
但是兵丁不准他们到那个堡垒去的，营内去了，他们也挡着他了，到了台阶那里就不准他上去了。所以他们后来怎么办呢？把保罗抬起来。感谢主啊，上帝所爱的人，他怎么能够随便让他们糟蹋呢？那么多人把他抬起来保护他。然后那些人就在后面说，喊他们怎么样喊呢？除掉他，除掉他。你读到这里的时候想到什么事儿了？以前那些人不也是同样喊呢，钉耶稣，把他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照样上帝的仆人他们今天也照样向他喊说钉他十字架。所以主耶稣说了，世界上的人不认识我，也不认识你们，他们恨恶你们是因为他们不认识我，所以他会恨我。有时候世界上的人要逼迫基督徒，因为他们是属于另外一个国家，另外一个权势之下，所以他们在这里说要钉保罗，要除掉保罗。好了，三十七节下面就说，将要带他进营楼，保罗对千夫长说，你让我对他们说句话吧。他们说，哎，难道你也懂得希利尼话吗？就是希腊话。他就误会了。三十八节说，你莫非是从前作乱带领四千个凶徒往旷野去的那个埃及人吗？据历史书告诉我们说，以前曾经有一个从埃及来的人，他自称是先知，他自称是要救这个以色列人的，所以他带了四千个凶徒到了那个到耶路撒冷。他说他一发命令，这个耶路撒冷城要倒塌，这个罗马的兵丁都要垮台，所以他要来救以色列百姓。结果呢，他是个骗局，后来不成，被罗马人抓住了，被那些个被他带来的人被罗马人抓住，他跑掉了，他跑到旷野去了。所以这时候他们就想说，哇，这大概是那个以前骗人的那个作乱的又回来了，把保罗当作那一个人。所以那个千夫长说，你莫非是那一个人吗？那个作乱的那个人吗？带了四千凶徒来，你以后跑掉的是他，我们现在可把你抓住了。三十八节保罗说，不是的，我本来是犹太人，但是我生在基尼家的大树，不是无名小城的人，求你准我对百姓说话。为什么生在基尼家大树的那一个城里面的人呢，具备的有身份，双重身份，他有犹太人身份，还有什么呢？罗马人身份，不是无名小城的人哦，他是大城的人哦。所以这时候他还没有说出来他有罗马的身份，我想他这么一说，那些人就差不多晓得了，生在这个大树，所以他们不敢随便对他怎样。所以这时候千夫长就准了，保罗就站在台阶上向百姓摆手，他们就静默无声。保罗用什么话来讲啊？他就用希伯来话对他们说，因为他用希伯来话对他们说，他一听，哦，这是我们自己人，能够讲很流利的希伯来话，他们听见就更加安静了，保罗就有机会到耶路撒冷去向更多的人做见证。保罗抓住机会，无论是受捆绑的时候，或者自由的时候，是被人鞭打的时候，或者是被人尊敬的时候，他都利用各种不同的机会要为主做见证。那就是为什么有上耶路撒冷去，他明知道有苦难等待着他，但是他说我还要回去。我们在波特兰城有一个神学院叫 Western Evangelical Seminary， 那里有一位弟兄啊，那里面有一个神学生是从大陆来的，大陆出来从上海。那这一位神学生他在大陆信主以后，工厂来了不久，四年嘛，大概我记得不错，他就被神学呼召。他说，你要全时间为我传道，做传道人。于是他就申请要念神学院。那个共产政府一看就说，这个人有点神经病了，连什么神学院呢，你传什么道啊，那他根本不相信有神嘛。所以他就给他批回来，他就再申请再批回来。后来他被把他下放在监牢里面，受了很多的苦，他已经做了十八年的监牢还是多少年我忘记了，受了很多的苦，他就申请说我要念神学。结果他等了二十年，后来被放出来了，等了二十几年，他终于等到了上神学，同时录取了什么香港一个神学院也取了他，那个在波特兰的那个神学院也取了他，还有在哪一州菲律宾的一个神学院也录取了他，还有哪一个州的美国的一个神学院同时都录取了，都抢着要他。 叫他来念神学，还给他奖学金，给他一个房子给他住，就是奇妙的，上帝就是行奇妙事的。人以为他是疯了发神经病，你还传什么要去读什么神学院，要做传道，这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时代？他说我的上帝呼召我，我就是将来我要传道，我要去念神学。他等了那么多年，信靠主的人不至于羞耻。他后来平反，把他放出来了，给他有工作，因为他的英文很好。他在大陆的上海呢，有一个英文的那个教会，从小就用英文的，他们的主日学是用英文，青年团契是用英文，礼拜是用英文，所以他英文好得不得了，他的英文跟说中国话完全没有两样。所以他申请，好多的神学院都接纳他，他的见证也很奇妙，大家都抢着要他，给他奖学金，给他生活费，什么都给他。所以他现在读，今年大概要第三年了，读完了他的硕士以后，我问他说要到哪里去，他准备回大陆。他说因为那个教会里面的人死了死了，走了走了，关了关了，他说只有我一个人，我是那里面的执事，有那个权可以向政府申请出来，活着的只有我那个人，只有我这个人可以去向政府申请，再把这个教会的门打开，让人有机会。所以他说上帝许我，我毕了业完了以后，我还要回到大陆去传道。
他
是
三智慧的人吗？
不是，他不是三智慧。所以你看看他有那样啊哈，他从上海来的，所以他有这样的心，虽然受了那么多的苦难，但是说他说如果上帝容许我回去，如果这个门还开着让我能够回去传福音，我还要回去，他还要回去为主做见证，可能再遭遇到逼迫，但是他还要回去，很可能。所以无论怎样他有那个心，真是说父主后尘。在这个使徒行传第21章，我们就清楚看见说耶稣基督怎么样走那个路，保罗还是要走。他真是像主告诉他的，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是一位父主后尘的人。愿主也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这样一个心智，我们在这个地方非常平安稳妥自由，那我们有谁担保将来有多少年，10年、20年、100年、200年，就是我们还活在世界史上的时候，不遭遇到逼迫，不遭遇到苦难，让我们有那个受苦的心智，这是第一。第二，保罗当时受那一种的逼迫，那一种的危险，撒旦魔鬼用那像吼叫的方法来威吓保罗，不准他传福音。可是今天呢，今天我们在自由世界的时候，这个撒旦魔鬼他用另外不同的方法叫你不传福音，对不对？他会用别的方法，但是说这么安乐，你何必自找麻烦，你享受享受嘛，你自己信就好了嘛，何必要需要叫别人信呢？哎，你去向人传福音，别人会笑你的。哎，你是有低位的人呐，啊，你是知识分子啊，你怎么这样去传？人家说你是迷信的啊，他用别的方法拦阻你呢，对不对？照样使你不传，照样叫你害怕，照样叫你这个不肯去传福音为主做见证。愿主帮助我们，给我们有这样的心智，无论得失不得失，传福音。主走的路我们要走，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坚持如此。我们低头，主啊，我们谢谢您，您的话语就是这样的宝贝，当我们行走这天路的时候，您的话语就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的亮光，我们的拯救。我们今天是在怎样的情况之下，有怎样的捆绑，有怎样的撒旦的诡计在我们身上，主啊，我们求主恩待，让我们靠着主识破撒旦的诡计，让我们不怕人嗤笑，让我们不落在自己的光景里面，要起来为主传福音，走主所走的道路，父主的后尘，能够面向耶路撒冷而去。我们谢谢主的恩典赐给我们这一段时间，让我们反复思想主的话，也把里面宝贝的亮光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不但听，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实际的能够去行。我们现在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昨天去修车换机油，